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6月1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立法会否决特首选举改革法案，美国南部教堂发生枪击案，9名黑人丧生，中国3名倡导公民非暴力不合作的律师和维权人士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6月19号出庭受审，美国人权团体敦促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施压，韩国中东呼吸综合症死亡人数增加到23人。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下2则新闻。星期三晚间，一名枪手在美国南卡莱罗纳州查尔斯顿的一座黑人教堂开枪打死9人，目前警方正在对这起袭击事件展开仇恨犯罪调查。查尔斯顿警察局长马伦对记者说，在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堂举行祈祷聚会时，一名身份不明的21岁白人男子走进教堂开枪。马伦说，8人在教堂内中弹身亡，还有1人被送到医院后伤重不治。他表示，另外有几人受伤。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说，据悉一名死者是该教堂的牧师州参议员平克尼。马伦说，凶手尚未抓获，据信此人极其危险。他表示，将把这起枪击案作为仇恨犯罪来调查，星期四将发布悬赏捉拿凶手的决定。香港立法会立法委员们以压倒多数否决了北京支持的一项有争议的选举改革法案。香港反对派和亲政府势力对该方案采取不同的立场。星期四，反对派立法委员们阻止这项法案通过，民主派抗议者阵营齐声欢呼。在立法会表决中，只有8名立法委员支持该法案，28名立法委员投了反对票。该法案首次允许香港人投票选举特首，但候选人必须首先得到一个亲北京的委员会的批准。中国当局说，新选举方案比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的任何做法都更加民主。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说，北京提出的方案不够民主，而且没有履行允许香港在2017年实行普选的承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MERS 的最新动态。在韩国，韩国官员说，韩国的中东呼吸综合症 MERS 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3人。联合国一天前指出，有关机构的应对无力导致 MERS 疫情蔓延。韩国卫生部星期四说，又证实了3起 MERS 病例，使韩国 MERS 已知感染病例上升到165个。首尔官员坚持认为， MERS 疫情已经过了峰期，而且基本上控制在医疗机构的范围之内，但民众对疫情越来越感到担忧。除中东以外，韩国的 MERS 疫情最为严重。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说，韩国官员没有采取足够措施来防止 MERS 疫情蔓延，现在对 MERS 既没有治疗手段，也没有疫苗。那么韩国中东呼吸综合症爆发呢，导致数千名外国游客取消或者是改变行程。目前韩国旅游业已经进入了损害控制模式。韩国官员的损控重点并不是淡化威胁，而是强调保护外国游客健康的措施。下面是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MERS 疫情蔓延已经吓走了数千名外国游客。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的金哲明说，如果夏季外来游客人数持续减少，韩国旅游业预计将损失超过9000万美元的利润。
就比如游客量如果在六七八这三个月份减少20%，那我们就会失去82000名游客。
韩国总统朴槿惠领导下的政府在疫情初期曾被指责反应迟缓，但政府随后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关闭了 MERS 肆虐的几所医院，隔离了数千名可能接触过病毒的人员，并且在机场、火车站和汽车站都加强了疾病监测。新增感染病例正在减少，但经济何时能够恢复还很难说。参加公共活动和外出购物的人依然很少，不过一旦公共健康威胁消失，国内产业就会恢复元气。至于旅游业，官员们正在努力向外国游客们保证韩国是安全的。他们强调说，病毒被控制在几所医院的范围之内，不会蔓延到游客活动区域。文化体育观光部还在观光区提供洁手消毒液，并且设立了4个语言版本的热线，专门受理 MERS 事务。政府还提供免费旅行保险，如果游客感染 MERS 将承担一切医疗费用。
韩国政府将营造良好氛围，让游客能放心出行。
虽然这些措施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是要打消人们的恐惧，恢复旅游业还需要一些时间。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宣布，他打算在俄罗斯核武库增加40多枚洲际弹道导弹。对此，白宫低调回应，但同时发出了含蓄的警告。下面是雷鲁斯发自白宫的报道。
普京总统的这个决定原本预期会引起后冷战世界的警觉。普京是在一个彰显俄罗斯现代化军队的武器展上宣布这个决定的。
我们的核部队将增加40多枚新的洲际弹道导弹，使我们能够应对反坦克防御系统，甚至技术最先进的系统。
但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对此仅做出低调回应。
我们看到了那些报道，我们没有特别的评论。
普京宣布这个决定前，俄罗斯对美国计划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武器装备和军队提出警告。美国是在莫斯科继续参与乌克兰事务的背景下提出这个计划的。俄罗斯指出这样做会产生危险后果。不过欧内斯特星期二对莫斯科提出微妙的警告。
美国也将继续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措施，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我们的领土和我们的主权。我们非常重视这些问题。
美国重申会全力帮助对普京的计划产生警觉的北约盟国。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
俄罗斯炫耀核武器毫无道理，会破坏稳定，是危险的。
北约官员说，这也是北约加强军备的原因。这个星期，北约快速反应先头部队在波兰举行了首次全面演习。这支部队是去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组建的。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据报道，华盛顿正在考虑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部署部队，以阻止俄罗斯可能发动的侵略。然而，一项新的调查表明，西欧的很多民众不愿意派兵去保卫北约东部成员。白宫星期一表示，这样的部署仍在早期的规划阶段。下面是裴欣发自伦敦的报道。
北约已经急剧增加对其东欧盟国甚至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培训，这些盟友曾经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如果美国这一计划变成现实，将显著提升对俄罗斯新的强硬政策的反应。
我认为我们显然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一步一步的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在罗马尼亚、在俄罗斯的边境，北约的部署在逐步加强。我认为除非感觉到俄罗斯已经停止侵略，这种加强不会停止。
这种侵略包括在去年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并在乌克兰东部支持叛军，以及针对北约防御系统进行军机巡航。 然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最新调查，西方盟国中不到一半的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应该为了东部盟友对俄罗斯开战。
他再次强调西方政府向民众解释他们意图的重要性，只有详细解释才能说服民众。归根结底，民主国家不能在没有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进行一场战争。
但查莫斯说，如果俄罗斯真的攻击北约成员国的话，民意可能会很快转变。研究机构开放欧洲的帕维尔·斯维德里基说，北约领导人也会感觉到相当大的压力，觉得必须履行最基本共同防御这一基本义务。
要想维护北约的信誉，就必须做出反应。我认为，鉴于这一点，俄罗斯在挑衅北约前会极其谨慎。
斯维德里基说，俄罗斯的举动产生了副作用，加剧了东欧的反俄情绪，导致原先一些非北约成员国如芬兰考虑加入北约。尽管如此，专家预计俄罗斯将继续挑衅，以不断试探北约的底线。专家们期待盟国继续做出回应，不过他们还说，双方都不想使这一对立状态升级为战争。美国之音裴欣，伦敦报道。
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位中国当代劳工运动领袖17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时说，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回应人民诉求的声音。他还说，美国不应该将中国视为假想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6月17号就中国经济和军事崛起的战略意义召开听证，从政治、经济、安全和法治等各方面全方位讨论中国以及美中关系的未来。曾经在1989年八九学运中参与创建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六四后流亡海外的中国当代劳工运动领袖韩东方出席了听证。他说，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回应民众的呼声。
比较让我觉得有希望的是，中国政府在很多事情上，不只是劳工的事情上，已经开始不得不在回应中国老百姓的这种诉求和声音，这种利益的这种损失和这种诉求。所以说，从这个点上来说呢，我是非常有希望的。这不是说一个判断习近平是好人坏人，习近平是开明还是专制的这个问题，而是作为我自己看到的，我自己经历到的，中国政府在中国老百姓越来越上升的这种声音面前呢，在开始回应。
对此，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持不同的看法。孔杰荣说，中国的发展来到一个高峰，其所带来的问题和民间的不满也接近一个临界点，而中国政府的反应是更加严厉的压制人民。
There is enormous change in China.
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许多变化对人民都是有利的，但眼前的效果却是负面的，因为民间有许多不满在酝酿，这使领导层感到不安。因此，这段时期他们在加强管制，而不是放松管制。
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邵建龙在听证会上也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在已达到巅峰，但尽管如此，在政治上的压制并没有出现松绑的迹象。越加富有的中国没有为中国带来民主化，在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同时，香港的民主自由也逐渐在倒退。
But we've seen how the One China policy really works with Hong Kong.
我们看到一个中国的政策在香港如何落实。曾经他们说过要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但那是个笑话，一个真正的笑话，因为香港人甚至无法民选他们的特首，而必须接受北京安排的人选。人民可以选择，但只能从北京提供的人选里挑选，没有普选，在香港没有。
这场听证会召开的同时，美国国会正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行热烈的讨论。中国在南中国海等区域问题上采取积极强硬的填海造礁运动，使得美国不得忽视中国在该地区所展现出的姿态。 不过韩东方认为美国不需要将中国视为假想敌。
我觉得中国的崛起也好，中国在南海的这些动作也好，这不只是共产党政府还会做的，我相信就算是20年以后中国有了民主政府，这些动作也都会做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层面的话题。那么我更关注的是什么，这个做这些事是为了什么，如果做这些事是为了这个善意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他最后做完这些事以后，比如说填海筑岛这些事情，如果能让中国是可以做一个成为一个更负责任的国家，那么在区域内这个扮演更积极的这个和平的这种角色，那这并不是一个大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索马里安全部队星期四遏制了青年党激进分子对中部城镇阿多达举行的一次政治会议的袭击。有关当局说，一名袭击者在会场门口引爆了身上的炸弹，随后另外三名枪手试图冲进会场，在枪手冲入会场之前被安全部队击毙。安全部队中包括非盟驻索马里维和军人。这是青年党激进分子针对索马里政府目标的最新一起袭击。青年党试图推翻政府，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索马里军人和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成功的将青年党激进分子赶出了索马里各主要城市，但青年党仍然控制着其他地区，并继续发动袭击。联合国难民署说，世界各地的战争、暴力和迫害造成的难民人数已经达到新高，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正在迅速增加。联合国难民署星期四发表的一份最新报告说，到2014年底，将近6000万人流离失所，这个数字比一年前增加了约800万，比十年前增加了约2000万。自2013年以来，增加的难民人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难民大量增加始于2011年，这是叙利亚内战带来的后果。但在以往五年期间，非洲、亚洲和欧洲的武装冲突和迫害也迫使人们逃离家园。去年，每天有42500人因某种形式的暴力而离开家园。叙利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输出国，其次是阿富汗和索马里。叙利亚的邻国土耳其是世界上收容难民最多的国家，希腊和意大利目前都有大批希望在欧洲定居的难民。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参议院以78-21票禁止在审问中对恐怖分子嫌疑人和其他被美国收押的人员使用酷刑。这一措施把奥巴马总统禁止使用所谓强化审讯手段的行政命令升格为联邦法律。下面是鲍曼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本周二的投票起源于去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的引起外界震撼的报告。报告详细列举了中央情报局多年以来滥用刑讯，从水刑到灌肠，施行对象则是2011年911袭击事件以后被美国逮捕的囚犯。委员会的民主党首席成员戴安·范斯坦撰写了这份报告，并且共同起草了新的法案，要求包括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在内的全部美国政府机构将刑讯手段限制在陆军战地手册所指明的范围内。他说，
We can recommit ourselves to the fundamental precept.
我们要重新呼吁这样一个基本原则，美国不使用酷刑，这一点毫不例外，毫不含糊。我们还要保证过去的错误不会再犯。
And ensure that the mistakes of our past are never again repeated.
在参议院授权美军下一个财政年度的行动和支出之前，这一措施作为一项庞大的议案的修正案，获得参议院通过。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约翰·麦凯恩也协助撰写了这份反酷刑修正案。作为一名越战老兵，麦凯恩曾经当过战俘， 他说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他，虐待战俘并不会得到优质可靠的情报。他说
Our enemies act without conscience. We must not. We must continue to insist.
我们的敌人做事不凭良心，我们不能和他们一样。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保证，我们在这场致力于自由与和平的战争中，手段要和目标一样光明正大。
这样的观点却没有在美国政坛中得到一致认同。一些共和党参议员以及某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声称，在极端情况下，如果美国公民的生命受到威胁，对恐怖分子嫌疑人的讯问手段上，美国当局应当有灵活空间。尽管这项修正案获得了压倒性支持，目前却还命运未卜。奥巴马总统从上任初期就一直呼吁反对酷刑，然而由于在整部国防授权法某些开支条款上的分歧，白宫已警告要行使否决权。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媒纷纷发表文章评论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停止填海造岛的决定。环球时报称完成填海造岛工程可喜可贺，新京报发表文章称停止填海造岛并非是在美国等国的压力下被迫做出的让步。这些文章被视为政府避免被中国国内舆论批评为软弱而做出的努力。下面是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停止填海造岛的决定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6月1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的。陆康说，中国在南海岛礁的陆域吹填工程已经接近尾声。
关于今天早晨发布的我们在南海部分岛礁上的一些建设工程的情况，今天早上说的已经是比较详细了。那么这个工程的情况呢，可能在不同岛礁上不同，他们的结束时间也会根据我们的工程，这是根据我们设计、我们的预期的，设计工程设计的时间而定的。今天早上已经说得很明确，有望于近期结束。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紧张，中国似乎希望通过这次对外宣布今后不再扩大陆域吹填工程的姿态，以避免紧张状态的升级。在最近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前夕，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公开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在南海岛屿填海造岛的行动。美国和中国本月将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九月正式访问美国。朝日新闻分析说，中国试图在适度程度内收拾局面，不被国内舆论批评为态度软弱。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发言中表示，中国在南海岛屿的建设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儿，无可指责。一些中国专家承认，中国将停止从海底抽取泥沙填造陆地的作业，下阶段将开展满足相关功能的设施建设，包括军事设施。美国通过各种场合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反对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的工程。美联社报道说，中国的陆域吹填工程加剧了中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他们担心中国将这些人造岛屿用作军事基地和控制南海航行。报道还说，美国官员称中国在其中的一处吹填区部署了两台机动火炮装置，但目前已经撤走。外媒报道称，中国大部分填海造岛工程看来是为了军事目的，包括一个早期雷达预警装置、军营和飞机跑道。环球时报报道说，中国的岛礁吹填工程不会一直继续下去，中国有能力在华盛顿刚开始组织外交以及军事压力不久前就完成这一工程。美国外交杂志评论说，从一个大画面来看，中国结束填海造岛的决定符合中国最大的外交政策利益。随着项目的建成，中国现在将转向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损害控制阶段。 中国与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对中国推行一带一路的总体外交战略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公开宣布结束填海是中国向东盟伸出的橄榄枝，希望能够快速启动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围绕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 TPP 的辩论还在继续，对 TPP 至关重要的贸易授权法案 TPA 在众议院上星期被挫败后，众院经过各方磋商，准备在星期四对法案进行一些程序性的调整后，再次在全体院会投票。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 TPP 的阵营都常常提到中国。为此呢，美国之音记者杨晨采访了两位智库专家，分析为什么中国会成为争论的焦点。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奥巴马政府和国会支持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的议员们认为，这项协议关系到谁来制定21世纪的贸易规则。共和党众议员多德在众议院的辩论中说，
今天我们处于为21世纪全球经济制定规则的阶段，问题是美国是否参与制定这些规则，参与这个过程。因为如果我们不制定，中国和其他国家就会制定。
反对协议的人也常常引用中国，特别是货币操纵问题，作为他们反对跨太平洋协议的理由。民主党众议员比尔·帕斯克雷说，
自1994年就开始操纵货币，货币操纵就相当于以前的贸易补贴和关税补贴，而我们的政府从来没有在贸易协议中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正在和11个亚太国家谈判跨太平洋协议，中国不是谈判国家，却似乎比其他11个国家更经常被人提到。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专家盖瑞·哈夫鲍尔说，这显示了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重要性。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sia is part of it。
跨太平洋协议中，一些国家在亚洲，美国人谈到亚洲首先想到的国家就是中国。我猜想如果你做一个民调，3/4的美国人会说是一个和中国的协议。
美中两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中国每年向美国出口大约3000亿美元的货物，美国向中国的出口额大约为1000亿美元，造成美国对中国每年2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反对人士认为，跨太平洋协议将加剧美国的贸易赤字，导致就业流失。上星期，对跨太平洋协议谈判至关重要的贸易授权法案在众议院受挫。这个星期，奥巴马政府官员继续到国会山游说，强调协议的地缘政治意义。在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上，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与劳工的助理国务卿玛丽诺斯基说，
它将有助于我们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为这一地区确立体制和行为规范。
但是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斯科特认为，奥巴马政府夸大了协议的地缘政治意义。
The administration's going back to Richard Nixon.
他们试图回到尼克松时代，以外交政策为借口来进行贸易谈判。
斯科特也不赞同政府所说的，如果没有跨太平洋协议，中国就要来制定贸易规则。
有没有 TPP， 中国都会制定自己的规则，和其他国家谈判贸易协议。不过，这个说法有一定的政治吸引力，一些人相信有助于他们争取政治支持。
很多反对跨太平洋协议的国会议员也认为这不是一个地缘政治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经历了10年之后，日前得以签署。两国官方高调盛赞之余，澳大利亚媒体已经开始列举澳大利亚的得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005年启动的中澳自贸谈判落下帷幕，6月17日双方正式签署自贸协定。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出席签字仪式，同中国商务部部长一起见证了被媒体称为两国十年磨一剑的这一经贸成果。高虎城在签字仪式上说，
中澳自贸协议正在或者已经实现了作为一个全面高质量和利益平衡协议的目标。在中国同其他经济体签署的自贸协议中，这份协议的自由度最高。协议的签署将为我们推进双边贸易与投资提供一个更加开放、更加方便的管理机制。
报道说，中澳自贸协定涵盖货物、服务、投资等十几个领域。在货物领域方面，双方各有占出口贸易额 85.4% 的产品将在协议生效时立即实现零关税。减税过渡期后，澳大利亚最终将实现零关税的税目比例和贸易额比例将达到100%。中国实现零关税的项目比例和贸易额比例将分别达到96.8%和97%，大大超过一般自贸协议中90%的降税水平。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在仪式上称赞两国谈判人员的共同努力，他说，
你们的努力为我们两国创造了历史，此举将进一步推进两国的进步，推进我们所在地区的发展，并且使整个世界更加美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阿伯特当天就两国正式签署自贸协定互致贺信。不过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日前开始细数澳大利亚的得失，并说反对自贸协定的团体认为这场交易后澳大利亚的情况会更加糟糕。据报道，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蔗糖、大米、小麦、羊毛、玉米不享受关税减免，工程项目超过一定金额的中国投资者可以不经澳大利亚当地市场承受能力的检验自行带入中国籍临时劳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二强烈批评政府官员没有能够有效的防范网络攻击，导致至少420万名现任和前任联邦政府雇员的个人信息被窃，此外还有可能上千万人的信息被泄露。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查菲兹说，人事管理局网络被入侵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奇怪。
人事管理局的资料安全做法相当于房子门户大开，以为不会有人走进来，不会有人拿走任何信息。
人事管理局局长阿裘莱塔说，人事管理局已经采取积极行动，更新网络安全措施。
因此在2015年4月，也就是采取这些安全控制之前，就发现了一次黑客入侵。
美国有关官员上个星期透露，除此之外还有另一波另外的网络攻击，据信其目的是打入详细的背景调查信息库。美国政府的军队、情报和其他人员要经过这样的调查才能获取安全许可。有关官员说，第二波入侵可能导致多达1400万人的信息泄露。一些美国官员担心敏感信息泄露会导致美国政府官员遭到讹诈，被逼给外国情报机构做间谍，或信息会被用来对政府雇员在外国的亲属施加压力。美国之音西泽林顿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政府部门和私营网络安全公司的追踪和研究认为，中国政府近年来积极从事系统化商业网络间谍活动。分析人士和网络安全专家说，中国的商业网络间谍活动不仅威胁到机密信息和个人隐私的安全，而且给美国企业造成沉重的经济损失。下面是林森的报道。
根据美国主要网络安全及数码调查公司和联邦政府部门公布的报告，以及司法部公布的起诉报告，中国政府从事系统化的商业网络间谍活动，目的在于推动实现其第12个5年计划中的经济与工业目标。 北京2011年宣布的“十二五”计划优先考虑某些行业的增长，其中包括核能、风能和太阳能、节能和环境保护、药品和医疗器械、稀土和高端半导体技术、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电信和清洁能源车辆等。美国业界人士说，过去十多年来，情报分析显示，中国政府的网络间谍行动主要有三种相关的目的：一是搜集其他国家的情报；二是进行商业间谍活动，以刺激和维持经济增长；三是通过严格的监管和对因特网的审查，维持对国内的控制，即维稳。任·威登是网络安全技术公司火眼与麦迪安公司的情报与战略分析经理。威登说，火眼公司的追踪调查发现，参与网络间谍活动的中国公司或组织是形形色色的。
They have different government sponsors, different targets, and varying degrees of state sponsorship or support. Some threat actors and groups that we track appear to be contractors. Certain individuals may moonlight on the side and operate it for financial gain.
他说，这些组织或团体有不同的政府赞助者、不同的目标以及不同程度的国家赞助或支持。一些参与威胁的行动者和团体似乎是承包商，一些个人可能是从事第二职业，以获得经济收益。尽管有这些不同，绝大多数中国境内的高级威胁组织从事的是从全球企业大规模的盗窃知识产权，尤其是那些中国政府视作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域。威登6月15日在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在火眼公司追踪调查的几十个高端网络威胁组织中，有20多家中国组织主要从事的是商业和政治间谍行为。经验与研究显示，具有政府背景的组织能够突破最严密的防线，因为他们拥有充足的资源，并且不遗余力地寻求其目标。美国政府反间谍情报部门的报告显示，中国领导人将21世纪的最初20年视作是中国集中致力于经济增长、自主创新、科技进步以及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战略机遇窗口。中国的商业网络间谍活动不仅威胁到美国政府机密信息和个人隐私信息的安全，而且给美国企业造成沉重的经济损失。何威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保罗·绍曾担任联邦调查局的网络安全高级顾问。保罗·绍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
The loss of IP to a potential Chinese competitor that may be able to use it to develop and sell the competing product or to reduce R&D costs. Reduced incentives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targeted companies. The loss of confidential business sensitive information that may, for example, opportunity.
他说，这包括知识产权损失，而落入潜在中国竞争对手的手中，使他们能够用来开发和销售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或者降低研发成本，会使受害公司减损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还会造成商业机密和敏感信息泄露，而被中国公司用来在商业谈判中低价竞标，以谋取利润丰厚的合同，或者是破坏受害公司的战略。除此之外，中国的商业网络间谍活动造成的连带损失还包括机会成本损失、销售和收入损失，以及对网络商务活动的信心下降等等。网络安全技术公司火眼与麦迪安公司的情报分析师威登认为，中国近来的经济调整将预示其未来商业网络间谍活动的策略。经过近20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放缓给北京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作为应对措施，中国开始优先发展快速创新，刺激内需、消费支出和服务业。威登说， 中国领导层可能将继续通过网络手段窃取知识产权，获得、仿造和消化外国技术。北京否认被媒体曝光的那些黑客行为是中国政府所为，并称中国也是网络袭击的受害者。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揭幕前夕，被托于浓重地缘政治色彩的美国自贸协定在国会受阻。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中国在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战略举动得以挺进，成为美国朝野及智囊机构的重要谈资和争论议题。美国前财政部高官和前高级外交官在华盛顿的一次讨论中谈及美国如何看待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强势姿态背后的地区和全球策略。下面是肖寻的报道。
前美国财政部金融特使奥林·韦辛顿星期二在外交关系理事会举行的一次有关中国经济转型的讨论中说，习近平在国际经济问题上表现出与其前任大为不同的作风。
He is fashioning a more assertive policy in economic, international economic matters.
他在国际经济政策方面表现出更为强势的姿态，亚投行只是其中一部分。
不过，这位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内的财政部中国事务特使说，习近平并未寻求对现有的秩序发起挑战，而是以避险姿态慢慢经营起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替代机构。华盛顿智囊界普遍认同的一点是，中国已经呈现出相当明晰的区域经济战略。具体而言，中国的区域经济战略和倡议包括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础设施基金、与东盟的自由贸易谈判，以及刚刚与韩国和澳大利亚签署的自贸协定等。除此之外，中国还在与美国和欧洲商谈双边投资协定。罗伯特·霍马茨曾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任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他在外交关系理事会的讨论中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有关中国全球战略的问题是说，中国在经济方面有着远超其他国家的明晰的战略。
So it has a very broad, very proactive, very creative, and very well thought out.
中国有着非常广泛、非常积极、富有创意和非常深思熟虑的国际经济战略，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广泛的多。
霍马茨同意韦辛顿所说的有关中国希望维持西方在二战之后建立起的国际秩序的说法。他说，中国想要的是对现有机制做出调整，以符合自身利益，至少不会与自身利益相悖。
So what China has understood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said repeatedly that
中国所理解的，按照习近平主席在说的，就是中国希望在建立国际经济规则方面有更大的话语权。
意识到中国较以往更为强势的全球经济策略，美国当做出什么样的应对？韦辛顿认为，亚投行问题向美国敲响了警钟。美国在亚太地区不仅需要有贸易政策，其亚太政策需要包含非常显著的发展成分，以在竞争中取得先机。美国之音记者肖寻预港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九大人权团体星期三致函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杰克卢，敦促两人将中国人权状况正在恶化的议题纳入即将开始的新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权团体还希望人权问题可以成为今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的一个重要议题。美中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6月22号到24号在华盛顿举行。下面是四阳的报道。
公开信说，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政府加大了打压言论自由的力度，网上言论被定罪， 记者被禁声，大学教师、学术研究者和共产党员被要求严格遵守党的路线，紧迫的司法改革停滞，少数民族、宗教团体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合理诉求非但没有解决，却还在加剧。公开信说，中国反恐法草案、国家安全法草案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无不反映了北京对国内外独立的公民团体、集会和言论自由以及法治等日渐增长的敌意。公开信还说，日趋恶化的人权环境以及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极大的损害应该在双边关系当中受到更多的关注。这九大人权团体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自由之家、中国人权、人权观察、国际声援西藏组织、2049计划、无国界记者以及维吾尔人人权项目。人权观察中国事务负责人苏菲·理查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很多美国官员认为与中国打交道时提出人权议题会造成麻烦，但是他说，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上提出人权问题，包括美国政府以所宣称的政府一体化的方式对待中国人权问题，实际上会促进美中合作。所谓的政府一体化方式，指的是任何联邦政府机构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都不要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
We're saying, if you really believe in a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And if you want to be able to pursue cooperation on everything from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s to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我们认为，如果你真的相信政府一体化，如果你想推进全面合作，包括人民对人民的交流、执法方面的合作，中国政府需要停止对人权的系统侵犯。这些侵犯人权的做法让某些合作很难。因此，从这些方面来说，美国官员敦促中国停止侵犯人权，实际上符合他们的利益。
他说，美中去年本希望恢复两国关于反恐合作的会谈，但是因为中国反恐法草案当中一些规定违反人权的标准，两国的反恐对话就遭到人权团体的反对。他还说，今年年初中国反恐法草案公布之后，更是让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士担心，不知道该如何和中国在反恐问题上合作。同样，中国对人权问题的侵犯也影响到两国在贸易和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人权团体认为，美国政府在推进中国人权状况改善方面做出过一些努力，但是在体现政府一体化的方面做得还不够。公开信说，战略与经济对话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展示政府一体化的机会，美国应该用在南中国海、网络以及贸易问题上的严厉的语调，让中国官员明白人权对美国的重要性。公开信还说，鉴于战略与经济对话距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并不遥远，这个对话也是一个机会，推促中国释放那些被不公正囚禁的人，放弃拟议当中的有问题的立法，减少侵权的政策。公开信最后还向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杰克卢提出了几点具体的建议。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倡导公民非暴力不合作理念的广州律师唐吉林、维权活动人士袁新婷和王青莹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于2015年6月19号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总部在纽约的人权团体人权观察6月17号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这三名被称为广州民主三剑客的非暴力理念倡导者。下面是陆阳的报道。
唐新玲、袁新婷和王青莹三人被控煽颠罪一案6月19号上午9点30分开庭。唐金玲的代理律师之一刘正清6月17号对美国之音证实，律师6月16号得到通知，庭审为公开开庭审理，法庭允许每个被告的5位家人旁听。
公开审理啊，允许加深吗？是不是每个被告可以去5个吗？
此前，王青莹的代理律师隋母清告诉维权网，三剑客案为不公开审理，并拒绝家属旁听。唐金玲的夫人汪艳芳告诉记者，法院已经将原定只能容纳18人的法庭变更到一间能够容纳28人的法庭。汪艳芳说，即使这样，仍然无法满足被告家属、朋友、网友和媒体等各方的旁听需要。
他说
公开，但是事实上也不算公开，因为什么呀？公开是说他的那个法庭能够公开的，能够容纳很多人。他既然要是说公开的话，他又不至于说用那种比较小的法庭，等于说偏向的就不能不公开嘛。
他认为，既然是公开开庭审理，法院就应该接受刘正清律师此前提出的建议，安排一间可以容纳千人的大法庭。因此，汪艳芳认为，6月19号的庭审是一场变相的不公开庭审。唐金玲等广州民主三剑客去年5月16号被广州公安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同年6月20号以涉嫌煽颠罪被批捕。广州中院今年5月26号通知唐金玲代理律师刘正清，三剑客涉嫌煽颠罪一案将于6月19号开庭。在那之前，检察院曾两次将三人的案子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唐金玲的妻子汪艳芳告诉记者，从她丈夫被带走之后到今天已经1年多过去了，期间她被剥夺跟丈夫通信的权利。汪艳芳夫妻二人都是基督徒，汪艳芳给丈夫寄到看守所的圣经，唐金玲一直没有见到。广州民主三剑客的案子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总部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6月16号发表声明，要求立即释放这三名非暴力理念的倡导者。声明指责中国当局给唐金玲等三人设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并指出这与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直接冲突。人权观察的声明还表示，中国当局在处理此案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违规行为，被告王清莹在关押期间每天被强迫劳动，多次遭受看守和同监犯人殴打，并被强制戴手铐脚镣15天。台湾声援人权律师网络台援网6月12号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立即释放因和平表达言论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广州人权律师唐金玲等三人，并且废除以言治罪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保障人民的言论结社与和平集会的自由。广州当局的起诉书称，唐金玲、袁新婷、王清莹自2006年起发起组织并参加穿文化衫爬白云山、429林昭纪念日、5000天告别专制倒计时、6·4·20周年追思会和明信片行动等一系列活动，并且在互联网上发布粉碎邪恶轴心、草根群众组织、从独裁到民主以及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关于基本原则的思考等文章和丛书。维权网6月16号发表了唐金玲致香港特首及立法会议员的公开信，他在信中表达了对香港政改和普选的关注。这位律师在过去几年里还提出了废除户籍制度和选票里面出政权等民主理念。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海峡两岸关系。中国大陆宣布对来大陆的台湾民众免于签注并实行卡式台胞证后，台湾陆委会主委表示已经和大陆接触，但会注意卡式台胞证是否会影响台湾的尊严。下面是赵婉成发自台北的报道。
针对中国大陆打算将对台胞往来大陆予以免签注并实行卡式台胞证，台湾陆委会主任委员夏立言星期三表示，台湾方面过去已经知道大陆有此想法，在北京方面提出之后，双方进行了接触，进一步了解细节，陆委会会注意这些举措的用意以及是否影响台湾尊严。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第七届海峡论坛时宣布，将继续推动两岸同胞扩大交往，对台胞予以免签注，并在适当时候实行卡式台胞证。他没有说明免签和实施卡式台胞证的时间。夏立言星期三在政治大学出席一场研讨会后接受访问时说，免签注对台商和学生进出大陆提供方便，但是目前对这项措施的形式、内容、名称以及卡式的功能并不清楚，陆委会必须在进一步了解后才能做出回应。当被问到如果卡式台胞证与港澳地区的返乡证一样，政府是否会表示抗议，
夏立言回答说，
真的是我们必须要再看啊，譬如说如果他的很多形式是不是跟别的地区，譬如说港澳地区的是有什么做一个比较，如果他纯粹只是代替台胞证，从纸本的台胞证变成一个卡式，还是他有别的其他的更多的功能，更多的用意在里面，我想这一切都要等到我们进一步了解之后才能再做评论。
有分析说，大陆免签每年将为台湾民众省下10亿多新台币。有大陆学者认为，台胞大陆免签注可以缩短两岸心理距离。但是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强调说，陆委会更关注的是这些做法有何用意，以及是否影响到台湾的尊严。他说，
省这个钱当然对个别的台商来讲是很重要，不过我们更注意的是这个卡是不是能够维持到两岸之间这个一些现实的状况，以及能够突击到台湾的这个尊严跟尊重。
在另一方面，针对刚刚赢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提议两岸签署和平协定，夏立言表示，他尊重所有候选人的主张，但目前两岸互信不够，台湾还没有建立社会共识，因此在马英九政府目前的情况下，政府不会改变先经后政、先易后难的原则来跟中国大陆进行谈判。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最近发生的两起改变身份案件在社会上引起辩论，一个人是否有权选择自己的种族或者是性别，如果不喜欢与生俱来的特征是否有权改变。运动员布鲁斯·詹纳从男性变为女性受到广泛的支持，可是一名亲生父母是白人的权益活动人士，却因为自称是黑人而被迫辞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斯波坎分会主席瑞秋·多尔扎尔星期一引咎辞职，因为他身为白人却乔装成一名黑人妇女。多尔扎尔第二天在接受 NBC 谈话节目《今日》时说，他从幼儿时就以黑人自居。
I would say about 5 years old, drawing self-portraits.
大概五岁时，我就用棕色蜡笔，而不是桃色蜡笔，画自画像，画上黑色卷发。我就是这样描绘自己的。
That was how I was portraying myself.
多尔扎尔的父母领养了几个非洲裔美国孩子，多尔扎尔跟他们一起长大。多尔扎尔曾经嫁给一个黑人，育有两个儿子。他在华盛顿州一所大学教美国非洲文化。他还根据自认为是黑人的感觉相应改变了外貌。他是白人的事实曝光后激怒了很多人，他们说他因为以黑人自居而得到了不该有的好处。
Ms. Dolezal, to use some of the parlance of scholar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引用一些美国学者的话说，多尔扎尔女士似乎获得了作为黑人的所有好处，却没有任何不利，而现在他是白人这个事实威胁到他建立起来的信用。
今年早些时候，结过3次婚、有6个孩子的奥林匹克明星詹娜完成了从男人转变为女人的手术，她的照片登上了著名杂志《名利场》的封面，受到公众的普遍接受。可是社会学家说，对多尔扎尔和詹娜来说，他们的生活并不会因为身份改变而一帆风顺。
They both have to do with people who
在种族和性别问题上，他们两人都会和人们长期以来关于种族和性别的传统观念发生冲突。
也有很多人和多尔扎尔一样，认为一个人应该有权选择自己的种族或其他身份。
这次讨论是人的实质，我希望这一讨论深入涉及到种族、民族、文化、自觉权等概念的核心定义。
Self-determination, personal agency, and ultimately empowerment.
詹娜的例子似乎在美国开启了一个对个人身份更加宽容的时代，而多尔扎尔的例子则显示，关于个人选择身份的辩论才刚刚开始。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